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哦，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出门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天气状况呢，一样的是在中午前后的话呢是高温特报啊，有六个县市呢都发布了高温特报。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中午午后啊会有一些雷阵雨啊，那到明天的话呢南方云系啊会比较明显的北移，所以南部地区啊会有一些大雨。好，那么先讲一下这个高温特报啊，这个高温特报的话呢在新竹县跟南投县啊，今天的话呢都是橘色提醒啊，所以呢是连续三天36度以上高温或者是38度的高温啊。那另外的话呢，桃园市跟新竹市还有呢这个嘉义市跟金门县都是黄色警戒。OK， 好，所以有六个县市呢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好，所以呢真的是秋老虎发威啊。那但是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午后哦、啊、也还是一样啊，会有一些雷阵雨。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东半部地区跟基隆北海岸跟恒春半岛，大概来说还有大台北的山区、哦、都是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这是这一两天的状况。但是到了明天、哦、开始的话呢，会有一波呢南方云系北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可能会有一些就不信呢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中秋连假了，这个中秋连假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会持续，所以东部跟南部地区的话呢可能会多雨。再来的话就要关心啊，有关于两个台风的动向。那这两个台风的话呢，一个就是南海部分，一个就是菲律宾东方海面的部分啊。那他们呢有些可能就是已经名字都取了啊，这个叫狮子山。那另外的话呢，在南海部分的话呢，是不是会生成这个部分的话，在这个国庆连假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这个下雨啊，这个风雨的状况。那另外的话呢要注意就是空气品质了。空气品质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一样的蛮不好的哦。在今天要特别注意中部地区的话呢，很快的已经来到了红色警戒。真的还蛮糟糕的。OK， 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呢目前吹东风的关系哦，所以西半部地区的话呢整个都是呢背风面。那背风面的话呢尤其双北部分的话呢可能还稍微的有一些风可以进来哦。这个竹苗以南的话呢这段时间空气品质真的都很不好。好，那这个中部地区今天是红色警戒。那另外竹苗跟云嘉南在今天的空品区呢是橘色提醒。好，所以呢不管是防晒，不管是带雨具，或者是呢防空屋哦，这些天随着秋冬季节到来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啊这个出门的时候提供给你呢相关的天气讯息。那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疫情啊，这个疫情呢这个就是礼拜一最低啦，好，那之后慢慢的也还是这个稍微的上来了一点。好，那这个全球在今天39万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70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目前我们大概整理一下，就是全球已经有2亿3655万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大概有483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了哦，所以呢，在今年过等于是年底前，应该会破500万人啊、这个死于新冠肺炎，所以呢，这样子一个大概接近是两年时间啊、我们这个世代当中，这个瘟疫的感染啊、确实是一件。这个人类文明啊，这个生活上的一件大的冲击啊，但是这个冲击呢，慢慢的啊，这个比起先前啊，这个去年底今年初，当然有这个稍微的趋缓啊，那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也还是啊，这个是不是跟病毒共存的状态会是一个什么局面，是在今年的下半年最值得注意的了啊。那像是美国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持续性的啊，还是呢会反弹啊，那所以它呢，目前的染疫人数今天又飙高了啊，来到了84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那这个当中的话呢，1661人呢死于新冠肺炎。好，所以呢相较于像是欧陆的国家，它也算是高一点，但是呢比起像是俄罗斯啦、这个巴西等等，又稍微的、死亡的人数又稍微低一点。好，那这个就美国来说的话呢，整体来看、他们已经有4000多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有72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了、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他们呢现在依旧的还是非常强烈的要求呢打疫苗，透过不同的方式啊，那像是这几天美国的这些校园啊蛮不平静的，因为教老师们呢上街头抗议啊，像是纽约的话呢，他们是很严厉的规定啊，就说如果你没有打完两剂疫苗的话呢，你就 回家休息吧。哦，那我们会找代课老师来帮你代课，直到你打了疫苗为止。那有些其他的这个州市上是说你要打疫苗，要不然你就必须要去每一周提供呢 PCR 的阴性检测。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弹性的做法啦。但是纽约的话呢，显然的这个白思豪是要展现出这个魄力，而且强调呢，小孩子的受教权来的更重要啊，因为非常多的一些儿童在这个疫情期间在国外啦，台湾比起来相对来说真的幸运很多。在国外的话呢，就是都在家里面没上课，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有些是已经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家的话呢，不但是这个父母亲会困扰，他缺乏了一些同侪之间的接触互动，忧郁症大爆发啊。所以呢，对美国来说的话呢，让孩子回到学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孩子要能够回到学校，就毕竟老师必须是安全的啊。所以呢，这一些相关的事情都是联动的了啊。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显然的，一方面呢，有些部分采取了相对强制的做法啊，但是呢，还是造成相当的反弹啊，所以这部分也还有不打疫苗的人也还是有。OK， 好，所以呢，就是目前美国呢这个最新的状况啊，它这个染疫的人数又飙高了一些。那除了这个北美的美国之外的话呢，巴西南美的巴西的话，今天是2万多人单日新增感染啊，600多人的死于新冠肺炎，就比例上来说这个比起美国的死亡率是来得高的。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欧洲的话呢，今天有三个国家呢是破万，英国呢33,000，俄罗斯25,000，罗马尼亚15,000。那另外的话呢，乌克兰也是9,000多，德国跟塞尔维亚呢都是7,000多哦。所以欧洲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一两天他们呢这个染疫的人数也有稍微增加。那再来的话呢，就回到亚洲来看啊，这个亚洲的话呢，这个比较几个严峻的国家呢，一样的是土耳其29,000啊，伊朗的话是13,000，印度是19,000啊，那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都有一些缓和，尤其是在今天啊，我们看到等于是这个礼拜以来，这东南亚地区的话呢，很明显的都有好消息啊，一天一个，一天一个呢，都脱离了上万染疫的那么一个行列啊，在昨天的话是菲律宾，今天的话呢是泰国，所以今天的话呢，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话，目前原本破万的通通都低于万以下了，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还蛮值得高兴的，这个松一口气。那但是当然这个疫情是波动的了，所以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但至少在今天看起来，泰国的话呢单日新增9,800，菲律宾呢9,000，马来西亚8,800，越南的话呢也降到了4,300。 OK， 好，所以呢这个就东南亚国家来说呢是好消息。所以我们昨天就讲到了，像印尼的话呢，巴厘岛已经率先的这个开放了，那但是对少数国家开放了，就是说你只要自费的去愿意住进这个打疫苗住进隔离的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是很不是主流，就是自费去提出一些相关的疫苗检测的话呢，是可以这个在巴厘岛开始入境玩耍的了所以呢，越来越多国家是采取一些呢尝试性的做法。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包括像是我们刚刚讲到马来西亚这个马来西亚好消息，它是单日新增呢回到了万以下，已经连续两天了。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他们已经打算重新开放边境，而且呢，让民众出国去旅游了所以呢，每个国家这个对于他们的疫情掌控的严格程度真的是很不一样了他们也不过才刚刚降到万以下，就迫不及待的打算要去规划有关于打开国门这件事情等于是国人出去旅游，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考虑说是不是这个什么样的疫苗护照可以入境但是对台湾来说的话呢，相对我们对国境的这个规定是蛮严守的到目前为止其实要这个进进出出，尤其进来了事实上这规定的是很严格的，还没有开放这个让外国的人来这个台湾旅游。 OK， 好，所以呢这一部分是讲到这个比较放松之后这个相关的状况。但是讲到放松另外的话呢，新加坡在今天的话呢疫情是持续飙高的它连续一段时间是2,000多，今天来到了3,486。好，所以呢这个新加坡怎么对待怎么看待他们这个疫情高涨，那目前看起来确实他们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力这个这段时间看起来1,000、2,000、3,000越来越高，那他们担心说这个在下个礼拜呢，很可能呢疫情会再翻倍，单日的确诊人数可能会破5,000但是因为这样的话会重新这个加强防疫吗？并没有他们目前的话呢，考虑的是要加强到第三剂考虑当中在 思考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的心里面似乎呢还算是蛮笃定的老神在在啊？因为呢这个新加坡的卫生部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到目前为止啊，这一波新增染疫的呢，大概来说呢，98%都是呢轻症或是无症状，那需要在加护病房治疗或者死亡的病例只占0.3%。好，所以听起来这是为什么让他们觉得说，即便呢这个疫情的人数啊这个增加，似乎呢也还可以啊。那但是他们当然也担心了，这个随着这个确诊人数在攀升的话呢，需要住院治疗的病患会不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们就是。可能必须要去提早做准备哦，所以这就回到当初，当新加坡决定哦跟病毒共存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有说到说呢，不再去追踪哦每一天呢，这个染疫啊什么疫调等等，而是把重点放在呢医疗体系的承耐量哦，就这部分是要确保的。那否则的话呢，接下来轻症。这个无症状居多的话呢，其实也还是在他们觉得呢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OK， 好，所以呢。就是呢有关于这个新加坡哦，看起来这个疫情上升哦的状况，所以以色列应该也是这个类似的概念，而且以色列已经更早的开始在打第三剂的加强针了哦。这个以色列今天呢是2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好，那这个接下来的话，南韩是1500，日本呢降到了602哦，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好消息。对岸田文雄来说的话，至少上任之后的话呢，不用啊这个。继续面对呢让他们觉得头痛的灾难式的这个疫情，可以呢好整一下再去处理其他的问题啊。那我看昨天看到这个岸田文雄上来之后，其实民调并没有那么多的蜜月期啊，不如想象中的来得高啊，所以呢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啊必须要去面对，提出更强而有力啊，可以这个让这个日本啊，这个脱离萧条沉闷的一些做法来。OK， 这边是讲到呢日本的疫情。好，那至于中国大陆26，台湾7。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相关的状况。那台湾呢相对来说轻松哦，所以你要放宽的部分越来越多了。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台湾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这段时间啊，这个10月5号开始啊，包括什么餐厅内用不用隔板啦啊，包括呢这个之前还有这个上山下海不用戴口罩啦等等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昨天陈时中在记者会上面对的媒体的提问啊，再谈到说运动的时候呢，如果在河堤边啊，也算是户外啊，河堤边跑步啦，或者说呢在这个山边啊这个健行啦，算不算呢也是啊这个可以呢脱口罩的范围呢？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这个陈时中说正在考虑下一波可以来延役啊，这个运动的时候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啊，这个适当的距离当中可以不要戴口罩啊，那这个等等等啊，哦，所以呢，这部分我相信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只要是包括国庆假日啊，不要再也是算是连续假期嘛，没有更多的啊这些案例的话，经历过的中秋节，如果到了国庆日的连假都很好的话，我相信呢这个相关的防疫的放松哦，会越来越多哦，后来越来越明确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可能持续的来关心啊。不过呢，同时当中啊，虽然这个疫情比较放宽，还是啊，这个要加强的打疫苗啦。那所以呢，这个疫苗呢，在开放当中，在昨天哇，这个台北市呢一团乱啊，所以呢，柯文哲呢哀轰了啊，说呢，总共有12万剂的 AZ 啊，要攻打第二剂的啊，这个没想到呢，这个预约上去预约要去施打啊，一下子就满了。哦，那所以呢才发现说啊，他只开放7万多剂出来，那所以到底还暗杠了这个4-5万剂是干嘛呢？后来呢这个台北市卫生局出来解释说啊，那是因为先前的预约人数向来都没那么多哦，所以他们就想说那就先开放7万多人呢，接下来保留了给一些6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家好了哦，结果但是没想到昨天一下子就当了哦，那所以呢马上再放出这个3万多剂来啊，所以搞得蛮乱的哦，这个台北市这方面啊，这个其实是在这一次这个 AZ 的预约里面啊，这个大家抢破头。OK， 好，那我相信这个对于目前来说的话呢，算是50岁以上了，真的要比较严格讲50岁以上的话呢，尽快打满第二剂这件事情对于过完秋冬这段时间，事实上呢是在防疫当中最重要的。那当然也是这个接下来对于台湾如果要迎接明年类似要开放国境的话，这部分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所以既然有为什么不打这个孩子边游来流去的所以呢昨天 柯文哲在这部分呢被骂的还蛮惨的。好，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有关于今天啊这个国内外啊跟疫情相关的消息。好，那看完这个之后，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好，欧美股市呢在经历过这个几天的上上下下之后，这个今天看起来是魁比几天的这个看起来都是红通通的好消息。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311.75 点，收在 34,314.67 点，涨幅是 0.92%。NASA 指数上涨 178.35 点，收在 14,433.83 点，涨幅是 1.25%。S&P500 呢上涨 1.05%。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 1.14%。好，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的三大指数呢也都是上扬的。德国呢涨了 1.05%。英国呢涨了 0.94%， 另外呢法国涨了 1.52%。 OK， 好，那这个欧美股市都上扬哦。那这个在好消息部分的话呢，看起来就是呢包括了一些经济数字吧这个经济数字的在这个美国的9月份的非制造业的活动的指数意外性的上扬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好消息。我们看到的包括是 market 服务业这个 PMI 指数原本预期呢是 54.4， 结果呢是 54.9 比起预期来的高。那另外的话呢 ISM 的非制造业的 PMI 也是一样这个预期 60.2，那结果呢是 61.9 而且呢高过于荣枯值还蛮高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这个美国跟中国呢这个在经济的复苏反弹当中尤其在疫情的反弹当中是两样情还蛮不一样的。那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话呢虽然疫情看起来比美国来的平稳但是就是他们整个的宏观调控监控啦这个恒大地产啦等等等再加上目前的这个限电等于是缺电大危机所以让整个的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呢这个反弹停滞甚至相当大的压力。那不止于此还包括了说这段时间我们讲到了这些因素不管是算是主客观的因素都让他们担心呢在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受到相当大的这个压力。好，那反过来看的话呢中国大陆美国虽然呢他们呢担心通膨越来越高，但通膨高的同一个这个讯息一刀两刃两面的来看，就是他们的经济其实还蛮热的好，所以呢有关于呢制造业之外在服务业的数字也意外的优于预期，这件事情在昨天让这个美股呢从这个前两天的暴跌当中反弹所以呢相关的一些尖牙股等等都是表现的非常的强劲。OK， 好，所以呢就是一个在昨天一个比较大的环境。那再来的话呢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当然现在很关心的是有关于债务违约这件事情啦那所以先前的话呢有关于他们的这个联邦政府得以不关门进行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今天他们还是得要针对债务违约这件事情进行表决大战。好，那这个有关于呢是不是可以暂停债务的上限，今天呢美国的参议院会迎来这一场重要的投票。那在这个重要的投票之前这个看起来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呢就相互喊话，尤其是民主党啦这个目前执政的民主党这个对于共和党呢拼命的施压包括呢前一天拜登已经批评了说这个共和党很虚伪明明呢这个相关的一些债务都是你们呢川普总统这个任内的时候呢所留下来的，就要我们呢这个尝这个苦果。那另外的话呢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也是民主党的领袖呢 Schumer， 他也警告共和党说如果你们真想要历史留名说你们是一个违约党，那你们就做吧那个所谓的违约党就是如果说这个债务上限呢不取消或者不暂停的话呢，他们就会美国就会进入债务违约所以呢这个共和党就留一个恶名，是你让美国呢成为债务违约第一次的债务违约 的这个政党所以呢他们也撂狠话。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也是再一次的警告说如果说这个债务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美国呢将会陷入经济的衰退OK， 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稍晚吧美国的参议院他就会进行这个相关的讨论。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对于相关的一些连带，因为目前美国是带动了这个全球这个经济目前看起来事实上是蛮乐观的如果这个部分有问题还是很伤脑筋。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这边讲到的是欧美股市呢全面性的反弹哦。那除了第一个的美国的一些非制造业的相关的指数呢意外的优于预期，那还有今天的话呢稍晚哦，这个美国的参议院会投票，看看呢这个美国的债务违约的风险呢会不会因此而解除哦，这是另外一个期待。那再来的话呢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呢显然的最近这几天呢出现了一些缓和哦。那么也特别观察到，包括先前点到的有关于呢孟晚舟的获释，那也包括了在这个之前一点点呢就是拜登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嘛哦。那其实呢更明显的是这一两天哦，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他呢不但释放出一些呢要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呢从可能是针对这个相关的一些贸易谈判来进行讨论，虽然没有话讲的那么白，说要重启这个第二阶段，但是呢，等于是检讨第一阶段。那如果检讨第一阶段呢来得好的话呢，接下来当然就第二阶段了。好，那所以呢，他跟刘鹤这个即将要见面。好，就是在这个一连串的消息之后这个昨天美国白宫正式的公告说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 Sullivan 苏利文在这个礼拜之内要跟中国大陆最高的外交官杨洁篪他也是一个政务委员，在瑞士见面所以双方的话呢要进行了沟通。那因为两个呢都是最重要的两国当中最重要的外交的幕僚最高级的，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会不会促成接下来的话呢拜登跟习近平的见面这是呢大家呢目前最关注的好，那你说为什么要选择在瑞士呢这就好玩了因为呢其实双方虽然关系紧张，但是呢飞过来飞过去也是有的像这个杨洁篪先前跟 Sullivan 实际上在半年之前是在阿拉斯加见面的只是那个时候见面的话不太开心这个杨洁篪在那个场合上面撂狠话意思就是说呢你们不要用高高在上的态度这个对中国讲话所以呢这个习近平所谓平视的观点也在那个时候呢特别的受到关注就是说习近平的态度是认为说双方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他先前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太平洋里面容得下两个强权，意思说我们俩是一个对等的强权没有说是你比我高我们是一般高。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是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呢他们希望这个在国际的这个场域上面中美之间相互对待上面认为应该要得到了平等了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在上一次有点点不欢而散，但这一次的话呢再次见面但是我们刚刚就讲到了为什么不是选择美国也不是选择中国，因为先前呢其实呢美国的官员也有到中国去进行了这个对谈的但他们选择在瑞士那这个瑞士这个地方呢就有一点有趣了因为呢就在几个月前拜登跟普丁两个人破冰就是在瑞士对谈所以呢如果当美俄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峰会的话，如果在一个美中之间这个领袖可以在这个边对谈的话，相信对中美双方来说的话呢都是蛮大的在这段时间以来啦蛮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也讲到在软硬之间其实美国也在玩两手策略OK 好，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的气氛的缓和上面来说的话呢是蛮重要的一个讯息，而且是由美国白宫主动来释出。那当然你说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说还要不要接受因为呢先前其实拜登呢不断的 push 希望他能够跟这个习近平见面，我想还是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去 handle 去解决呢美中之间的歧义。我想这是个部分，就管理歧义这件事情是目前所有的国家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国跟国之间不可能没有歧见，国跟国之间不可能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意见一致的这个利益都是不冲突的。但是怎么样去管理彼此的歧义，然后能够呢很顺畅的来交流也好，沟通也好，贸易也好，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态度了我觉得美中试着在这样子做，那台湾两岸之间其实过去是现在的话呢应该也要这个样子才对。好，所以呢就美中来说的话呢怎么样管理歧义，显然拜登希望能够展现出来他跟川普不一样的风格就是说我是可以管理的，而且我是一个可预期，就算彼此之间有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该硬，但是我们一样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讨论。但是目前看起来呢习近平其实在拜习会当中未必那么买单所以包括在通电话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拜登有提出这个 要求哦，但是习近平就说，那我要先看看你对我啊，不要那么的强硬啊，不要那么的高高在上。他也再次重申。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本来联合国大会当中是不是可能会场边会啊，但是呢，习近平改成视讯。那接下来就希望说 G20 有没有这个可能 ？G20 是在10月底啊，那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习近平并没有打算出席，他也说他想要用视讯的方式。我想这就是关键了啊，因为再晚的话可能。就未必有那么重要跟适合的时间点了啊。那如果说呢 G20 因为是在意大利的关系，意大利跟瑞士也没有很远了啊。那所以如果说习近平在这一两天看起来双方的最高外交幕僚见面在选在瑞士是有一些特别的意涵，是想要促成拜习会的话，那么在这个十月底，可不可能习近平改变他的主意，决定要从原本说的视讯线上参加，改成实体的飞到这个 G20 的会场当中？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G20 最重要的一个场边会就会是拜习会了。OK， 好，所以这个大概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呢，有关美中关系，确实是这个目前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好，所以除了这个讯息在昨天出来带动了这个欧美股市稍微的心情放松之外，欧盟峰会呢，在今天开始，他们呢也要开始热闹登场。27个会员国呢共聚一堂，要讨论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部分呢更重要的一个话题已经端上了台面，就是讨论中国跟美国的新策略。好，所以呢，这波我们刚看到这个今天相关的消息啊，这个讲到说，这个是欧盟这个三月份制裁中国引发北京报复这个危及双方的投资协定。这边讲到的是去年底今年初这个所谓的中欧之间的贸易协定，本来走得很顺的所以呢在那个气氛底下，事实上是川普想要连结欧盟来对抗中国大陆，但是呢欧盟自己有自己的步调，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所以他们自己跟中国大陆呢签订了这个相关的贸易协定。但是一连串的事件呢改变了这个旋律了包括当然是拜登当选也包括了一些新疆人权等等，也包括呢这个中国采取了报复这个欧盟的行为，驱赶了一些外交官，哇，这个双方之间就到了目前为止算是最这段时间最尖锐的一段时间所以呢包括原本通过的这些贸易协定通通停摆，通通不通过所以呢再讲到这一次峰会有什么重要就会讲到说有关于中欧这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会不会重新再有一个开始，那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战略也会影响到欧洲对中国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部分都会进行相关的讨论。 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呢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在贸易的气氛当中呢开始呢出现了一些比较放松的感觉甚至呢就是刘鹤跟这个戴琪近日之内呢应该会要碰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这个后续的一些消息，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戴琪的一些公开谈话了他特别在美国是在美国作证的时候特别提到说有关于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税他也隐约的承认了事实上当这个川普用关税战对待中国大陆的时候，事实上呢对于美国的一些呢企业跟进口商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分析所谓的七伤拳，看起来的话呢这个关税的刀重重砍向这个中国大陆，但事实上呢影响到的可能是美国自己的不只是企业包括了美国的消费者也是因为过去呢那么多年下来大量的平价的品质还不错的一些这个商品涌向这个美国市场，是让很多的消费者在整个的生活啦预算上这个生活成本降低许多那么一个关键所以美国不是还出了一本很畅销的书吗？叫做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因为他们被中国制造几乎是淹没了那 OK 等等，那当然也对于这个美国的企业造成一些影响啦，所以中间你要怎么拿捏好，那所以呢等于也就是呢这一次重新跟这个中国大陆来去检讨第一阶段他们呢到底呢这个贸易协定当中他们兑现了多少，那来决定是不是要去降低若干关税。这个部分的话呢，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大陆展现诚意，二方面其实也是适时的去回应美国企业给美国政府的压力，也是替美国自己解套。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 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谈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 OK， 所以接下来啊，这个相关的磋商就变得还蛮重要的哦，就是说他们显然会要求呢中国去兑现啊当初呢允诺的一些相关的进口，就买美国货。那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美国也必须要去兑现啊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曾经有过的一些允诺啊。这个允诺我看这两天有特别提到，像是习近平他们方面不断强调说，我们通话的时候，我们的通话精神，那什么是他们通话当中的精神呢？相信这个拜登应该做了一些允诺，这个双方之间可能必须要更对等啦，他不应该在国际当中对这个中国大陆指三道四啦等等这个相对的尊重啦，这一部分的话呢，也是这个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要求，双方互有要求啊。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呢这个比较缓和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欧盟啊，那欧盟的话呢，他们也在这个当中，寻求啊这个新的关系。那这部分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要观察，是因为现在德国也刚好他们这个梅克尔所以要进入后梅克尔时代。那在梅克尔时代当中包括以德国为主的事实上呢，德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不管个美国的状况怎么样他们是相对来说还蛮强韧的他们这个贸易关系。那包括法国也一直强调战略自主所以呢这个是一度这个中欧之间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话美国加进来等等之后，到底现在欧盟他们自己呢要怎么样采取对美对中这样的一个战略。OK，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主持欧盟峰会这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 Michelle Charles Michel， 他说，我们都看到了阿富汗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印太地区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与中国之间的一些状态。他说，欧盟有必要展现集体智慧，来形成欧洲这段时间来对两大强权的回应。他特别提了这个阿富汗的事情那阿富汗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其实阿富汗的事情普遍解读是有点背弃这个盟邦的讯息所以我想他这个话是要欧盟自己提高警觉，跟美国呢必要性的联盟是重要的，尤其在印太地区，但是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集体智慧来形成这个更均衡的美中欧之间的关系。 OK，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强权关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总是会不断的这个围绕着这个周而复始不断的一些以不同的问题跟形态这个出现。OK， 好，所以呢就是在讲到跟美中相关的消息。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些算是个别的跟这个财经有关的议题跟一些企业的话题。比较值得关注的有话题性的是加密货币。这个加密货币呢，过去这段时间呢，中国大陆呢是严加禁止的不只是禁止加密货币，也禁止加密货币的交易等等。那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证交会的主席显然的是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呢出现了若干弹性他说呢，美国并无意效法中国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他说，我们的施政重点是确保这个行业呢要遵守投资跟消费者的保护规则，反洗钱。钱以及要遵守税法等等因为过去呢，其实这段时间美国对于加密货币也有一点点感冒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一些勒索啦这个网络的一些犯罪行为啦，都跟这个加密货币有关所以呢，目前看到他们呢比较在意的是消费者的保护，还有反洗钱等等那这个话一出来之后，好，昨天呢相关的加密货币、区块链等等的这个股价呢都是齐扬的，包括比特币呢飙高到了 5.1 万美元以上那这边讲到呢，这个区块链的概念股也走强，其中有一档这个叫做Marathon Pattern Group 它暴涨了 10.59%， 哇，这个也是涨很多其他的一些加密货币包括呢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这个 Coinbase 也涨了 4.7%。 OK， 好，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来说可能有另外一套的状态要去因应这个加密货币是有可以这个生存操作的空间的。好，所以呢这是一个。那再来一个呢，受到关注的就是脸书了。脸书呢连续几天虽然呢它这个相关大宕机的状况呢解除了，但是有关于它形象上，也就是呢它以自身的利益为一切 更所有事情之上啊，这件事情呢持续的在美国的这个舆论当中在沸腾着啊。那包括在昨天一开始爆出来说这个脸书其实在去年的大选期间明明知道这个假消息泛滥，明明知道呢有一些包括青少年在这个里头呢因为在这个平台当中不断的遭到霸凌甚至伤及了他们的一些身心状态，但是呢内部讨论依旧的决定继续的这个去就无视于这些危害这个继续的去赚取他们的利益所以呢这一位呢吹哨者是一位女士，她是呢他们的这个产品的经理在国会作证她批评脸书，她说人们对于脸书的粘着度就像是抽烟伤害儿童一样加深了美国的分裂。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刚刚讲到的是跟比特币有个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再来的话还有脸书那这个脸书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在国会作证的这位他们的产品经理他叫做 Francis Hogan, 这个翻译成好根或者霍根那他的话呢特别批评了等于是就真的就是内部的人所了解的状况，当然通常这个都是更深入的，这是吹哨人的意义所在嘛。那所以他先前的话呢本来是不曝光的但是他这一次呢为了决定他就要挺身而出在国会作证，那因为他认为呢这个过程当中他感受到了他必须要为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们站出来他说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孩子，他在国会作证所以这样讲，所以听起来的话呢其实还蛮慷慨陈词，蛮有正义感的。他也反映出来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就是你一方面得到了相当多的便利性，然后在里面呢你也连接了全世界我想这个有关于社群媒体的好处跟带来这个时代这个文明当中的改变不用我多说了但是它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其实呢也非常的这个严重，而且呢也越来越扩散。OK, 好，所以呢我想这是 Horgan 他所关心的他说他认为这个他昨天在国会作证这样说他认为呢这个社群媒体巨破这个脸书的产品伤害了儿童，而且加深了美国的政治分裂。那他中间提到了就是说很多的一些连结包括像在 IG 上面的话呢让大家分享很多的照片，但很多照片的话呢事实上呢包括比如说瘦身啦减肥啦这个有点过度的这个节食啦等等或者说一些相关的这个他们青少年的文化事实上对于年轻女孩呢造成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他们内部都有做调查，那所以这个调查被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呢你说如果没有调查也就罢了但重点是有调查像比方说他说脸书内部有一个研究 ,13.5% 的少女都说了 ,IG 呢让他们有自杀的念头更加的强烈。那有 17% 的这个少女说他们饮食失调的状况更加的恶化。那所以对脸书来说你做了这份调查拿出来讨论了，然后决定把这个调查放到一边去继续的让这些恶化这个青少年们包括自杀包括节食等等的讯息在这个上面。那Hogan说那脸书的主管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他可以增加点阅率那能够增加点阅率就可以增加他们的广告收入等等所以他才会觉得决定要离职辞职那要站出来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这个脸书的这个吹哨人在国会的作证，但重点在于说呢到目前为止这个脸书并没有对这个事情表达任何的意见，他也不愿意承诺要负起任何的责任进行任何的改变。好，所以呢这是目前呢看到这个脸书看起来眼前的挑战重重，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可回避的啦我们享受了它的好处，但同样的我们要面对它的坏处跟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去想办法管理它甚至降低这些伤害，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OK, 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较重要的国际财经。那接下来就是看看油价咯，油价这个昨天持续性的上扬，所以也带动了昨天的很多能源类股也是上涨的。好，这个纽约呢昨天涨了 1.7%, 收在每桶78.93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 1.6%, 苏丹每一桶82.56块钱美金。OK， 好，所以呢是比较重要的国际的财经讯息。但在昨天呢，重要的国际的讯息呢，以台湾为核心啊，这个部分其实还蛮不少，也就是共机扰台的事情。好，共机扰台的事情的话呢，在接连的包括了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沙奇表达了意见啊，这个有点警告这个北京之后，那他们国务院的发言人 Price 也发言了，那他也特别提到说，美方非常关切呢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挑衅行动，认为呢这些作为呢破坏了稳定，可能导致可能的误判啊，所以呢同时他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啊，希望能够维系台海的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拜登说话了，拜登针对台湾这段时间来遭到共机扰台这件事情，他在昨天是去参访了这个密歇根州，回到呢白宫的路上呢就跟媒体有些互动，那媒体就问到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拜登他说他曾经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过台湾议题，什么时候呢？可能是通电话的时候。哎呦，你记不记得那次他们通电话通了90分钟？当然前面有一些哈拉哈拉了，但是或者转来转去了，但是不论如何可能还有一些翻译但是也还谈了不少时间，因为90分钟嘛啊，所以呢是不是在那个时候谈到了台湾议题，因为他说习近平承诺他啊双方共同同意要遵守台湾相关的协议啊，所以他认为就此时此刻这个状况，他说习近平除了遵守协议之外不应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话呢听起来呢事实上是还蛮清晰啊，也蛮重的，就是意思是说你答应过我的那你现在显然的你这些事情你不应该做的。那至于答应什么东西，他讲到所谓台湾协议是什么那我试着去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相关的报道，我想他讲的应该是台湾关系法之类的吧那或者是说呢在美中之间其实也有很多的相关的协议，中间呢都谈到了有关于台海，因为这个之前呢包括呢像是前国务卿庞佩欧他也一直在讲到有关于台海嘛，那他是比较反中旗帜很鲜明的。他那个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他就讲到说呢，中美建交的时候啦他们有特别提到说呢，中国大陆方面就是说他们有承诺说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海之间的问题。他说呢，这是当初美中建交的前提，以这个为前提，是和平解决为前提，我们才来建交的。那所以呢。相关的一些呢，不管是公报啦、台湾关系法啦，都围绕在这样的概念当中所以呢，我想这个包括当初的庞佩欧跟这个拜登所说的台湾协议，应该是泛指这些，因为总不至于在电话里面有任何新的其他的协议吧。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但是如果这样去推敲的话，应该是讲到重点是在于说不应该破坏和平啦。那包括台湾关系法里面都讲到过这个就是基于台湾前途将以和平方式来决定等等等等等大概都这样不断重申这个话。OK， 好，所以呢这部分的话呢应该是拜登昨天呢这个回应媒体谈话的时候呢讲到说关于台湾协议是习近平同意要承诺的应该是一个和平。那但是重点也代表说美国定义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应该不和平，那意思是要可能起战端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这个包括一些智库的学者都提到说这个共机扰台有危险这个有战争发生的危险，他认为美台的元首应该要定期的对话。那甚至呢美国呢有一些这个国会议员还主张说呢状况已经这个到了美国必须重新思考跟台湾要不要建交这件事情了。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少数的意见啦但是重点在于说美台之间，当然我觉得如果可以让元首之间有定期的对话的话非常好，当初川普不是跟蔡英文有对话的吗？但同时我认为两岸之间也应该有对话所以呢这个蔡英文昨天呢也投书了外交事务美国的一份期刊，特别提到说呢台湾已经投入了必要的资源强化对于北京当局的了解，强化对于北京当局的了解， 所以是什么样的了解啊？这个什么样的资源？他说重点在于减少误判跟误判的可能性啊，希望能够做出更精确的两岸决策。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好的啊。那但是重点在说，如果可以进一步的促成两岸之间也能够有一些对话的话，我想是这是更直接的降低误判，不是吗？啊，那昨天呢，针对这个事情，国防部也说了啊，这个2025年共军封锁台海的能力是完备的啊，所以呢，等于是这段时间我们也提高战备，提高警觉，让台湾啊这个国军在有威胁压力的状况底下更精进，也不是一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啦。好，这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讯息。